我讲的下一个结论，上午讲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使者 ，He is the apostle， 他是神的那一个使者，他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亲自来穿上人的身体，带着这个血肉来尝尽了人间一切的人的痛苦，然后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那一个魔鬼，为我们就成功了这个救赎，然后他带着我们走一条路，怎么样从信心的起点一直要走到信心的终点，那个终点是什么呢？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达到应许之地，今天主耶稣要带我们从这一个世界的权势魔鬼的手中把我们带出来，经过这个世界的旷野，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安息，对不对？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那么我们讲到第三章的结束，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要从第四章开始继续往下看，我们请打开第四章。第四章从我们知道我们早晨的分段的里头，这一个第一段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这一段叫做耶稣是我们的使徒，是神的使徒。那么所以我要把这个第四章的头十一节把它稍微做一点讲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当然是讲到，我们来稍微念一下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若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我们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中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定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呀，你叫他们想的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既有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是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这一段话讲了多少次安息啊？你如果去算算的话，十次是吧？那么整个这本书是用了十五次安息这个字，短短的这十一节就用了十次，所以请问这一段讲什么？
讲安息。
而且他的结论，这一段的结论是说务必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作者不厌其烦的来提醒我们，旧约有安息的应许，犹太人没有进去，新约又有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的，他要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见他用的词哈，这个词汇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首先就我们早上其实提到了，他先讲原来安息最早在哪里呢？就在七日的时候，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安息的起头是根据于创世纪的第七天，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因为得着了人，得着了亚当与夏娃，他就安息了。然后从那里他就引申到犹太人要进入那迦南地，也是称为神的安息。可是犹太人失败，犹太人没有
因为不信，所以没有进入那个安息。那么现在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现在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讲到，他想说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所以不得进去。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若听到话，就不可定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就不需要再提别的日子。但是圣经现在又提到另外还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什么呢？就是第九节。这样看来怎么样？你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字全圣经就这么一次。英文的翻译是怎么翻呢？它翻译成 a sabbatical rest， sabbatical rest。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其实也并不大意。 sabbatical rest 它是讲说这个词汇，它的预表是以前的那个安息日，它的预表是那一块地，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进去，所以神说他们不能进去了。那么现在就留给后来的人另外有一个这一个特别的安息。这个安息他说是我的安息，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么今天神说你们就要进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是整本圣经在希伯来书提到的唯一的一次有一个新的安息为我们存留的，为有一个新的安息为我们存留。那么这是使徒耶稣要带我们进去的，好像使徒摩西要带犹太人进那个安息日所预表的那个应许之地，应许之地。讲到这里明白不明白？有一点数了吧哈，就是耶稣的这个使徒的角色，他就是要带我们进到这个新约所应许的这个安息里头去。那么他就说为要进那个，他这边要告诉我们务必竭力，要进这个安息是要竭力的。意思就是说不简单，你看上一代的人以色列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简单不简单要进那个应许之地呢？不简单，因为他们在旷野有一段路程，那一段路程的学习，如果毕业就进去了，如果没有毕业呢就倒闭怎么样在旷野。所以这个是那个图画，现在这本书的作者把那个图画再重新画给我们看，看图是字，看到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今天在新约我们基督徒也有相同的一段路程要跑的，要跑的，必须竭力。难怪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主。那个努力英文的翻译是 violent， 就是强暴也好，不顾一切也好，那个字的那个原意。所以这个进入安息，那安息是一件需要有 violent 的人才能够进去，就是不顾一切的人。好，这就是关于耶稣是那个使徒他的使命。从神来讲他把仇敌打败了，从我们来讲他要带我们进入那安息。这是两方面来认识耶稣的角色。第一方面，这希伯来书头一个部分要告诉我们，而下一个部分 consider him， 要思想他。思想他哪一个部分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从四章的十二节一直讲到十章的十八节，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四章的十二节起一直讲到十章的十八节，这个篇幅讲的比刚刚的那个前面我们的第一题还要多一倍。为什么？因为要达到那个目标，光光耶稣是使徒还不够，他还必须担任第二个角色，做大祭司。大祭司他有一个职分，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目标里头去。好，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的十二节开始呢， 就一直来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分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哈。如果你有兴趣要去分段的话，它可以分成几大段，有几个大段。第一大段是这个十二节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到第六章，这个讲什么呢？就是父设立他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这是这一段。父设立他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从四章十二节到第六章结束。然后第二段就是第七章，第七章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掌有王权的大祭司，这是第七章，它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掌有王权的大祭司，这个是第七章所讲的。第三个部分，第八章一直到十章的十八节，这是这一段的最后一个段落，就讲这位耶稣今天在天上至圣所做大祭司。今天耶稣在天上至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三段就是这样三段。我们下午大概只能讲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四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父设立耶稣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父怎么设立他做大祭司。好，我要讲这个题目，我们必须要有旧约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大祭司，他做什么。那么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大祭司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那要了解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的圣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难，非常难。因为你会觉得，对我来说，我读到这个十二节的时候，我是很糊涂。我说，怎么忽然间这下子有一把刀跑出来了，跟这个安息有什么关系？拉不在一起，就觉得这个思路不是很顺。但我觉得要懂十二节、十三节讲什么。我们必须从后面过来，就是说先要了解大祭司干嘛的，先要了解大祭司干嘛。那你要了解大祭司干嘛，那我们要读第五章的头三节，第五章的头三节解释大祭司干嘛的。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上赎罪祭。所以他先告诉我们，在旧约有一种人叫做大祭司。大祭司的工作干什么呢？大祭司的工作就是他来奉差遣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那么他要献礼物与祭物与赎罪祭，他而且呢能够体谅那个愚蒙和失迷的人。愚蒙和失迷，失迷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走错路的人，走错路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大祭司是要解决人的罪，大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这是在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解释。大祭司还要做什么？那我们需要多读一点，多读一点其他的圣经。如果你去翻开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一节，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一节，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一节，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所以在这里说到祭司的工作，他要献祭，每天早晚要向耶和华献什么？ 翻祭，还要烧香，然后在里面还有金金桌子摆设陈设饼，还有金灯台，还有灯盏，每一晚要点起来，这都是祭司的工作，是旧约的图画。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十章十节十一节，十章十节十一节，利未记，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怎么样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所以这也是祭司的工作，他们是要分辨什么是圣的，就是属神的，什么是俗的，就是属世的，属世界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都要分别出来。你不可以在献祭的时候把俗的献给神，把不洁净的献给神，这是不可以的。祭司要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是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这是对着神，把人借着祭物礼物来亲近神，但是对着人呢，他们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把神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所以祭司有两方面的责任，对着神是把祭物礼物献给神，对着人是把神的律例、神的诫命来教导以色列人来遵行。这个就是祭司、大祭司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和工作。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我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祭物来看一看。他这边说你们要献燔祭，燔祭是怎么样一回事？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利未记第六章，六章，对不起，先看第一章，然后看第六章，好吧？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个祭物，就是燔祭，第四节开始，第一章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上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切成什么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下面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但燔祭的脏腑与骨肉要用水洗，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有馨香的火祭。你会发现这个祭物跟别的祭物都不一样，它非常独特。第一，你要把它宰了，血放出来，该涂在哪里，该倒在哪里都有规定。然后这个祭牲本身，他说要怎么样？第一，把皮给怎么样扒下来，扒完皮以后，把这个祭牲切成一块一块的，全部破开来，里面也要破开来，把内脏拿出来干嘛？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再把这一切又把它放在一起，又恢复原来的样子，把它放在祭坛上，用火怎么样烧，用火烧。那我们来看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烧有烧的规定。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什么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等等等等，我下面不念了。然后呢，第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烧，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这是旧约的图画，来告诉我们这些祭司每天所要做的工作。他要把燔祭从晚到早，从早到晚，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这样的献，坛上的火怎么样，不可熄灭。
也就是说这个羊羔也好，这个牛也好，每天你要拿来把皮扒了，把它切成筷子，把里面的内脏拿出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把它斗起来变成一个整只，然后这个整只摆在这个炭火上，柴火上，然后从黄昏烧到第二天的清晨变成灰以后，第二只羊羔再上来，再从清晨烧过中午一直到什么那一天的黄昏，第三只羊羔摆上，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周而复始的，神的命令是说坛上的火不可熄灭，这叫做燔祭，这是旧约的启示它的图画。那么现在来到了新约，我们还有没有圣殿？没有。还有没有祭坛献牛献羊？有没有？没有。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旧约神要他们这样做，到新约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没有圣殿，没有祭坛了，没有牛，没有羊了，那么今天有没有祭物呢？还要不要献祭呢？是赎罪祭、赎愆祭不要献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怎么样来了，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就没有必要再献赎罪祭、赎愆祭，那个祭物一次就完成。但问现在问题在这里，新约还有没有祭物？还要不要献？怎么献？那你就会发现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旧约所讲的那一切，犹太人做了，从摩西一直做到主耶稣的时候，一共做了1500年，千万的牛羊或者亿万的牛羊都献上了，它只是预表新约的实体。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讲到基督是那一只代罪的羔羊，神的羔羊。但是除了代表基督之外，它还代不代表更丰富的意义呢？那你就会发现新约告诉我们，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我们读在这里，我们现在来读四章的十四节，我是倒回来讲的。我们刚刚先从第五章第一节的第三节讲到祭司干嘛，现在我们来到第十四节第四章，我们就发现新约有它的实体。我们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欢迎。所以这一段三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新约我们来到了实体，这个实体是我们也有一位什么大祭司，就好像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有什么亚伦做他们大祭司，对不对？只是亚伦会死，他又传给他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一代一代一代传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谁？该亚法啊，对不对？他不是审判耶稣吗？所以你就看见那个祭司的体系，从亚伦第一任大祭司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1500年之后传到了该亚法。但是从该亚法以后，这个大祭司，这个亚伦的这个体系就停了，因为到了主后70年，圣殿就怎么样，废了，烧了，毁了，所以大祭司的工作，旧约亚伦体系的工作就完完全全的停止，没有。但是那个原则还在，那个原则，那个实体开始了。那个实体就是耶，这里说的，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谁？神的儿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的工作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到底今天扮演什么？在天上，他既然是那个亚伦那个影子所讲的那个实体，那么我们就要问大祭司今天做什么，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要来看新约的祭物在哪里。新约的祭物希伯来书没有讲，是罗马书讲，
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到新约的记录。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一节，他讲什么？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叫做活祭，对不对？这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啊。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他说谁是这个活祭啊？啊，是不是基督徒呢？理论上是，但是还不是。为什么呢？除非阁下愿意。听懂了没有？我们可以是活祭，但是你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将你的身体献上，这是他的条件。如果你舍不得，如果你不愿意，那你没有办法作为活祭，明白没有？如果你没有愿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做活祭。所以这里保罗就求我们了，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中文翻劝，其实原文是求。保罗在这里以神的仆人来求求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真的知道你们蒙了是什么恩，如果你们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现在你们已经享受了他因信称义的恩典，所有这一个完备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话，求求你们做一件事，什么事？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保罗在这里求我们做的，你如果做，你就可以开始跟这个神的旨意发生关系，你如果不做，你跟神的旨意就发生不了关系。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讲究呢？有大的讲究。他说活祭，古时候所有的祭物，那些牛那些羊做这个祭物的时候，都是活祭还是死祭？
死
都是杀了，对不对？杀了血流出来，该烧的烧，该吃的吃，有很多很多的安排，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有的地方在这里烧，有的地方在营外烧，有很多很多的规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些都是死祭，到了新约没有死祭，到了新约叫做活祭。祭什么意思？祭就是摆在坛上的叫做祭，摆在坛上叫做祭。那么活祭呢，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而是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在神的眼中盼望我们是祭坛的生活，我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过一个祭坛的生活，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祭物，我们是这个新约的祭物。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活祭，但是这个活祭神勉强不勉强我们都勉强。他说求你们将身体献上活祭，就是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你如果做，感谢赞美主，神开始在你身上可以继续的做工。如果你不愿意做，神也没办法说强迫你做，这是心甘情愿的。那么这个祭物，这个活祭是旧约的那个五个祭物里的哪一个祭物呢？很简单，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燔祭。这个祭物是五个祭物里的，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一个祭物燔祭。燔祭的条例是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祭坛当上的火怎么样？不可熄灭。然后这个祭物还有一个条例，它必须把这个皮怎么样扒下来，然后还要扒大块，把它通通破开了，把里面的内脏拿出来，然后去用清水洗净，然后把它通通拼起来，再放在坛上来烧。这是旧约那个图画我们看见。那我请问这个整个的工作是谁在那里主持的？祭司。所以你就知道祭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祭司在旧约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屠夫。他们都有一把什么刀，而且是非常的快。你们在厨房斩过鸡没啊？你们的经验怎么样？好切吗？我刀工不行的话， 那个鸡在我的手里切是切了，面目全非，对吧？我到店里面去好好观察那个店里面卖烧鸡烧鸭的那些师傅，他们切起来就怎么样，有板有眼。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刀下一个鸡也好，一只鸭也好，烤完的他把它怎么样破开，都有次序的，都是一刀一刀都切在哪里关节的，对不对？不会像我们这些拿着刀就乱斩斩斩，刀也缺了口，鸡也面目全非，全部了。而且会斩的人最后斩完以后，他拼起来又是什么，完整的一只鸡端上来，对不对？有头有尾有脚，什么都有。我们斩出来的时候就乱七八糟，啥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人家都不知道到底今天是吃的鸡还是吃的是鸭，因为面目全非。哎，我举这个小简单的小例子，就说这一件事情。技师个个都是锻炼好的什么屠夫，他这个刀下来的时候不是乱砍的，因为他要把这个祭物第一把皮给扒了，第二要切成筷子，然后要把里面的东西捞出来洗得干净，然后还要通通拼起来再摆在坛上来烧。这个预表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不厌其烦的告诉摩西，你要去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们，你得这样做，而一代一代他们就这样做下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亚伦大祭司与他的儿子们这些人，他们就是要练这个功啊，练这个功，刀功，对不对？预表什么？预表什么？好，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身过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中间竖着金带。跳过到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什么两刃的绿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这是讲谁啊？这个意象讲谁啊？讲主耶稣啊。他这位耶稣是出现在哪里？行走在七个金灯台。请问在旧约里面哪里有金灯台？在圣所，在会幕里，或在后来的圣殿里有金灯台，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在第一世纪九零年代写的，那我请问圣殿还在吗？不在。所以他这个时候看见耶稣行走在金灯台，那他走在哪里？地上没有圣殿，那他出现在哪里？在天上，对不对？他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他看见耶稣在那里，他走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那请问耶稣在金灯台上班的话，他是什么地位？大祭司哦，对吧？所以这个意象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约翰的巴罗海岛的意象里面就看见他在金灯台中间以大祭司的身份在那里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他的脸貌如同烈日放光，而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的嘴里怎么样有一把两刃的利剑。然后我们知道这是预表性的说法。那么你如果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两刃的利剑是指着什么说的？神的道，对吧？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就有意义了，就有意义了。为什么从四章十二节他就忽然间冒出这么一句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唐突，前面讲叫我们进入安息，后面出来一把刀，这两个配得起来吗？配不起来的，要竭力进入安息，然后说有一把刀就来了，这个东西搞得我真是犹如迷魂阵。但是等到我后来回过头来看看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他讲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有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祭物怎么样破开，把皮扒下来，把它切成筷子，把他的里面内脏拿出来洁净， 对不对？这大祭司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启示给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那么现在问题是这样，那个是图画，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么现在我解释了，祭物是谁，活祭是谁，
基督徒
愿意奉献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的基督徒才是这里的活祭。你不奉献，大祭司有没有祭物可切啊？没有啊，叫做巧妇难为无米炊啊！你没有利益烧什么饭啊？大祭司没有祭物，他就没办法操刀。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发现了，大祭司刀预备好了，祭物在哪里？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看见没有？明白了吧？那些圣经好玩不好玩？不太好玩啊，因为你所面对的是这个大祭司的刀，在这个台上，在这个台上。大祭司为什么那么残忍？为什么要来操刀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因为这把刀要做一个很厉害的工作。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他要干嘛？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也就是说，神要把我们所有心中的隐情都怎么样显露出来，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本相，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东西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圣洁的，是俗的。因为我们刚刚读过了，祭司的工作是要把圣的与俗的怎么样分开，要把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干嘛分开。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掺杂，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除非大祭司的刀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过去，除非我们的皮被扒掉，除非我们完完全全的被它切开，让我们所有里面的东西通通能够铺露在这一个大祭司的面前。那么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他的祷告就是这样，诗篇139篇有一个伟大的祷告，大卫的祷告，诗篇139篇23节24节，我们很多人会背诗篇139篇23节24节，找到没有？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人懂得神的心，他就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耶利米说过一句话，17章，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是透呢？请问这句话讲谁啊？他，就是我周围那些人，真是人心坏到极处，除我以外，对不对？我们去批评人家的时候，我们去责备人家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什么？对，对吧？我们指责人的时候，其实神很幽默。当你这样指责的时候，一个指头指人，其实神让你看见，你三个指头是指自己，只是你没看见而已。所以圣经才会说，你怎么样批评论断人，怎么样，你也一样被批评，懂了没有？所以我们认识自己吗？不认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不是他，那是谁？
我。
可是为什么人家说你坏的时候你就跟他吵架了，人家说你糟糕的时候你还辩了半天呢？因为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的那一层什么皮，我们爱面子，要保护自己，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都要那张皮。神就把我们那层皮怎么样给你扒下来，让你丢脸，让你认识你的本相。我不知道你们一生中丢脸过几次啊？ 丢脸不是坏事，从神的角度，你真的丢脸的时候，你是蒙祝福，
懂吗？
他要把你的皮扒下来，扒下来还不够哦，这个刀还要往下砍哦，要一块一块把你怎么样分离，要刺入破开，刺入要到我们最深处，到灵魂的深处，把你里面的心思与意念全部怎么样
破了手。
我们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个个都是一路英雄好汉，
对吧？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奋锐党的搞革命的，有的是这个赚大钱的税吏，都有各种各样的。你看耶稣怎么样教这些门徒，有一个脾气最大的是谁？叫做这个烈火约翰，他不是叫雷子吗？他于是发大脾气。为什么发脾气啊？他们跟耶稣一起到了撒玛利亚去传道，撒玛利亚人没有来欢迎耶稣，他火大了。耶稣叫天上降下火来，稍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对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不尊敬。耶稣说什么？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命。看见没有？他以为他是有信心可以把火从天上叫下来，耶稣说你的心如何你都不知道，你是要害人，我是要救人，对吧？耶稣马上他的话就好像箭一样的把他的心刺入抛开了，让他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凶暴。彼得很得意，我跟他们就是不一样。他曾经破过胸脯，说什么？我问一死我都可以，众人可以否认，我绝对不否认。请问他是真还是假？真的，一定是个山东人。耶稣也没说，好家伙，真是够意思，有没有？是我的好哥们，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是人，我们就很感动。哎呀，这个人真是愿意为我死，我都甘愿。哎呀，我难得有这么好的朋友，很感动。耶稣完全没有感动，耶稣不但没有感动，还怎么样说？今夜鸡叫以前，你有三次不认我，都怎么可能？得走到桥，我为你祷告，你回头的时候，兼顾你的弟兄，对不对？这个耶稣都把话说在什么前面？他相不相信？彼得打死都不会承认，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天？我真的诚心诚意爱你，我要为你死。哎，结果呢？一个小侍女，哎，这个人我不是看过他跟随耶稣的吗？他马上就怎么样？发誓咒诅，我不认识耶稣，我没有跟过他。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回头怎么样？看彼得一眼，他干嘛？他就出去痛哭。我请问他哭耶稣还是哭谁？自己有什么好哭的？哭自己干嘛？我怎么是这副德行？前几分钟才说的夸下海口，现在就一头栽进阴沟里翻船，对吧？请问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允许发生在彼得的身上？这就是大祭司的刀怎么样刺入破开，刺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彼得最深处，因为爱主是他的灵魂啊，对不对？他认为他是爱主。彼得在前面在十六章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同样的爱主忠心的誓言，他说什么？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苦，还要受害，第三日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跳起来了，对不对？他很不高兴，说主啊，这事你不能临到你身上，你不能死啊，对不对？耶稣说什么？好好好，你说冷静点，有没有？耶稣就很生气的说什么？撒旦，退往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脚石，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你就看见人比较爱外主，爱主，其他的十一个门徒爱外主也是爱主，他们都有跟彼得一样的爱主的热忱。可是这个热忱纯不纯？不纯。你破到里头去你就看出来了，他们为什么会被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死这件事情激怒呢？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弥赛亚，弥赛亚是干嘛的？做王的。所以有朝一日你必须做王，你一做王我们十二个人呢
左丞右相、国防部长、内政部长都排出来了嘛。那你老先生说要死，那我们这辈子不是都白干了吗？看见没有，你就会发现人的爱主讲的是很漂亮，其实内身深处是什么？自私。看出来没有？可是彼得知道吗？
不知道。
约翰知道吗？不知道。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自知之明，这个就叫做混杂。我们把魂的东西跟灵的东西混在一起，我们把自己的意念当成爱主的意念，全部都混成一锅了。现在祭司的工作干嘛？把圣的与俗的分开，把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分开，把灵与魂分开，懂了没有？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他坐在谁的身上呢？坐在凡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当做活祭的人。为什么彼得受到耶稣这么严厉的对付呢？因为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奉献自己给耶稣的人，所以大祭司就有这个自由，他可以在这些可爱的门徒身上，虽然非常的混杂，虽然非常的不清不楚，没有关系，我们的主是聪明的大祭司，他的刀可以切到我们灵魂的最深最深的灵魂，把所有不洁净的一样一样的怎么样洁净，该除的都除掉。所以你会发现后来的彼得一不一样？不一样。看到没有？后来的约翰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个混杂的东西在压力的下面走得下去吗？走不下去的。一个小侍女就要你吓得魂不附体，对不对？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个个都是跑得光光。那天在十字架底下的只剩一个，就是约翰，其他的人都跑过来。所以你就知道心里想要爱主是一回事，但是真正在压力下爱得上去爱不下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这样，耶稣说我今天晚上怎么样，心里忧愁几乎要死，他祷告汗流如血点，就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跟撒旦之间的斗争，对不对？撒旦要他的死命，就死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就说你们好不好与我一同警醒祷告。请问十二个门徒就这三个保人愿意吗？当然愿意。他们说那当然当然当然，没有问题，一定给你祷告。那么耶稣祷告了，他们耶稣前脚走，他们三个人怎么样？就睡起来了。耶稣第一次回来跟他们看睡，就跟他们你难道不能再警醒吗？是是是，警醒警醒。耶稣第二次走，他们又睡起来，三次都是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的心灵固然愿意，耶稣说但是你们肉体，你看见没有，肉体没有办法爱主，肉体的爱主不管用。你有没有吓一跳？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热心是肉体的热心，他要么就冷冰冰，可是发起热心来呢，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他大发热心为主大干一场，干的是没有一个人在他旁边不被他得罪，没有一个人在他旁边得着主的爱，都是得着神的震怒，其实不是神的震怒，是他的震怒，他的震怒。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的肉心不能成就神的公义，公义神的公义。保罗说的最好，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的很清楚，人这种属魂的爱情属魂的意念跟神是为敌的。如果你看先是第七章的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第八章他说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什么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而且不能服。所以我们如果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自己的热心来爱主侍奉神的话，一定服事，
一定说是因为我们都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所以呢，我说主耶稣说那一天有人来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医病等等等等。耶稣说我不认识。为什么说耶稣说我不认识？因为他所做的只是借上帝的名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传道医病赶鬼，虽然说是圣功，其实是为谁呀？为自己。耶稣后面说得很清楚，唯独哪一类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呢？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你必须真正懂天父到底要怎么走，你怎么走，天父要怎么做，你怎么做。你不要做你以为的那个不算，你以为传道就是吗？你以为赶鬼就是吗？你以为行异能就是吗？耶稣说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属肉体的人乃是与神为仇，他不能服神的律，这是堕落的亚当必然的情况。所以耶稣来，一面来讲是为我们死，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将来我们可以上天堂，这是消极的，这是简单的。难不是难在这里，难是什么？要教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堕落的魂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要知道？如果你只有这样知道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神。我们如果照自己的想象来侍奉神，你迟早要出问题。教会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分裂？教会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彼此之间的不协调，这么多的摩擦，这么多难处呢？因为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热心，自己的想象来做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你去看很多的地方，神越祝福的地方问题越多，因为人就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热心搞出来的，我们的奉献搞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是人肉体的结果。所以现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了，神要把这个外面东西全部有一天，所有出于人手所做的，像这个圣殿也要怎么样拆毁。神历史历代做了多少拆毁的工作，以耶利米的执事，你去读耶利米读第一章的时候，他呼叫耶利米出来说，我要叫你做一个什么工啊？拆毁的工。因为神不能够忍受而人手所做的东西，人手所做的都叫做草木和血，火一把一烧就没了。所以你看彼得他要跟随主，他要侍奉主，耶稣必须对他有什么厉害的工作，要把他的自我全部怎么样错开分开，把属神的与属 人的分开，把属灵的与属魂的分开。所以才会有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的话在这个地方。十二节十三节不是岔出来的话，乃是说出了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他在旧约是借着牛羊来做的图画，但是他的实体是讲在新约的圣徒的身上。新约凡是愿意蒙恩了，感觉到神的爱了，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怜悯